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他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再一次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他。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
今日嘅讲到经文喺马可福音嘅第六章三十至到四十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嘅经文。
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山川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一起来祈祷。
主，我们再次求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在这段时间，让我们有精神。
在这段时间，我们有让我们有精神，
也让我们有专一的心，
亦都有专一的心，
让今天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
让今天的圣经话都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真正的看到别人，来关心别人，
让我们真正来看到别人，知道怎么关心别人，
去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
去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知道呢，在有一句我们英文的那个谚语哈，
我们知道有一句英文的谚语
，Seeing is believing， 看到才信，
就是看到才相信。
意思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东西，我们就有把握了。
就是话我们看到的嘢，我们先有把握。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全部的真实。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就是全部的真实。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知道哦，到底我们看到是什么。
但实际的状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吗？
是不是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知道它是真实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现实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但是我们知道我这个事实比我们想象其实复杂得多。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东西，只是片面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表面，可能是片面的东西，
甚至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甚至可能根本不是那回事
所以在哲学上我们有些时候有些讨论，
所以在哲学上我们有些讨论。
你所知道的是真的知道吗？
你所知道的是真的知道吗？
这个跟这个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是跟这句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看到是不是真的我们所看到的呢？
我们现在做一些测验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些测验好不好？
我们试试看，我们看一些图看你看到什么。
我们给大家一些图看，看看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是非常容易的，以前我其实 也给大家看过
第一个呢是很容易的，我其实以前都给大家看过的
所以先来容易给大家有一点奖励了
给一些容易的你先给一些奖励你。
这是巫婆还是少妇
这个图画是一个巫婆还是一个少妇呢？
她是个 witch 还是个 lady
是一个巫婆还是一个少妇呢？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东西？
他其实两个都是，是不是？看你怎么看呢？
其实他两个都是，看看你怎样看而已。
他既是巫婆也是一个少妇，
他是其实都是一个巫婆也都是一个少妇，
只是你怎么看而已。
只不过你看看你怎样看。
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这个图，你可能看起来怪怪的。
如果你以前没看过这幅图，你现在看起来觉得怪怪的。
如果你看过这个图你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到少妇的话，那个圆圆的地方就是他的耳朵。
如果你看到少妇的话，就是个圆的地方，就是他的耳朵。
如果你是看那个巫婆的时候，圆圆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
但是如果你看到巫婆的话，那个圆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
你一看就这样就清楚了。
你这样看你就会看得清楚。
好，这个是容易的。
这个是容易的。
再来一个。
再来一幅。
这个是忧郁的脸还是生气的脸？
这个是忧郁的还是生气的气呢？的面呢？
这个有点难。
这里有点难。
一般你可能是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好像很忧郁。
第一，通常人看到是好像觉得很忧郁的。
但是如果你把他的耳朵看成另外一个眼睛的话。
但是如果你将耳仔看成是另外一个眼睛的话。
你就看到他是一个什么？
你就会看到他是一幅什么？
他其实就是一个哦，对，有人就说哦，看到了，这是一个生气的脸，是不是？
你会见到他是一个很嬲的样子。
这个就是你一角度一转移了一下啊，从这个右到左一转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脸。
所以你由一个左去到右呢，或者转一转角度呢，你看到不同的面。
再来一个，
再来一幅，
很有趣的。这个人可以信吗？
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不值得信呢？
你觉得可不可以信？
你值得信他吗？
你为什么信他？为什么不信他？
为什么你会信他？为什么你不信他呢？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有人说他是可信的举手。
有人觉得是可信的请你举手。
有人不可信的举手。
不可信的请你举手。
为什么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呢？
答案是不可信。
答案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告诉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因为他告诉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要用英文来看就是了。
我们不要用英文来看。
不，我们要用英文。
我们用英文来看。
他是个 liar。
他是一个 liar， 一个说谎者。
为什么他是个 liar？
为什么他是一个说谎者呢？
因为他写的是 liar。
因为他上面写的就是他是一个说谎者。
如果你把这个图斜斜的看，
如果你将这幅图是斜斜地看，
从左上角看下去，
由左向上角看下去，
他告诉你他是个 liar，
他就告诉你他是一个说谎者。
L-I-A-R
L-I-A-R 是他的英文字。
你可以看到了吗？
你现在看到吗？
那两个眼睛是 L。
那个两个眼睛其实就是个 L 大草。
所以这些图来证明什么？
这些图可以证明什么呢？
证明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个全部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当代表就是全部的事实。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只是看到一个角度，
或者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只是看到有某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我们换了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
所以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
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
同样我们要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
我们要学晓会用不同角度去看一下事情，
或是怎么用一个正确的角度看事情，
或者应该说你用怎么用一个正确角度去看事情，
这样我们看的就会比较全面。
那我们看就会看到全面，
不会片面，
就不会片面了，
也看到另外一个真实，
就会看到另一个真实。
其实今天的经文大家很熟，
今天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是一个非常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神迹，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
但是它的背景是什么？
但是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其实它背景就是耶稣派那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
背景就是耶稣派两个两个门徒出去传道，
去医治啊，去赶鬼，
去做医治，去赶鬼，
然后他们回来了就聚集在耶稣那里，
他们之后回来就聚集在耶稣那里，
然后在聚集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群众在他们当中，
但是聚集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群众在他们当中，
来侍要耶稣他们侍耶稣跟门徒来侍奉他们，
要耶稣和他的门徒来侍奉他们。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些门徒也很累了，
那时候那门徒都很累了，
也还没有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耶稣说，那我们坐船去旷野那边，我们休息一会吧。
那耶稣就说，不如我们坐船去旷野那里去休息一阵。
结果他们就坐船去到 那个旷野那边。
跟住之后，佢哋坐船去到旷野嗰度。
啊，结果但是那个群众就知道他们要去到旷野那里。
咁啊，但系群众知道佢哋要去到旷野嗰度，
他们就先赶去了。
佢哋就先赶到去的、
啊。所以那个走路还比坐船快啊。
所以行路比船仲快。
啊，一坐到那边，耶稣一下船就看到一大堆人就在那里。
咁耶稣一落船咧，就见到咁大堆人喺度啦。
哦，他的整个背景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经文的背景就是这样了。
想问大家，如果你是耶稣，如果你是那个门徒，一下船就看到这一大堆人，你有什么感觉？
我想问啊，如果你是耶稣，或者你是一个门徒，你一落船就见到一大棚人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我，可能觉得这些真是烦人啊。
如果是我，我是又是麻烦又在这里了、
啊、真的就是麻烦的人啊。
真的是麻烦啊。
怎么我想吸血你们就还是这样跟着来啊。
我想唞一唞啫，但点解仲跟埋嚟咧？
一下船就看到他们，
一落船就见到你哋。
但是耶稣是不是这样看他们呢？
但系耶稣系咪咁样睇佢哋呢？
但耶稣看他们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不一样了。
但系耶稣一睇到佢哋，系睇到唔同嘅嘢。
啊，圣经讲耶稣看他们像什么？
圣经讲耶稣睇见佢哋系咩啊？
啊，我们看他是凡人。
我哋睇觉得佢哋系凡。
啊，但是耶稣看的是一群羊。
但是耶稣看见呢是一群羊、
啊、有人变成羊，
有人变成羊、
啊、不单止是羊，而且是什么？
不单止是羊，但是怎样？
是迷路的羊，
而是迷路的羊，
没有牧人的羊，
是没有牧人的羊，
是迷失的，
是迷失的，
是没有牧人照顾的，
是没有牧人照
顾的，很可怜的，
是很可怜的，
而且是会给别那个敌人 来侵略的，
是可以被敌人来到是掳掠的。
耶稣看到他们是这样，
耶稣看见他们的需要、
啊、当然这个迷羊、啊、其实在整个、这个以色列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意象。
迷羊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是常用的一个的现象、
啊、讲到以色列很多时候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讲到以色列人是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是迷羊，
就会挂到他们是迷羊，
或者在以色列当中的领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的时候，
或者说以色列人的领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是迷羊，
他们都是迷羊、
啊、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当时的听众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图画，
所以对当时的听众来讲，他们是一个很熟悉的、
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
而今天我们都是很熟悉的，
我们对这个意象也应该是不陌生，
我们对这种的现象都不应该陌生的、
啊、但为什么耶稣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呢？
但是为什么耶稣可以看到呢、
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其实耶稣是把自己 比作什么呢？比作一个牧人，
因为耶稣将自己比喻成为一个牧人、
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讲的耶稣出来劝劝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里讲到耶稣出来见到有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啊、所以用许多的道理来教训他们，
用很多道理来教训他们。
我刚才讲的旧约里面有这个讲法，
我刚才讲过这个是有这种的讲法、
啊、要耶稣，要神对这些羊怎么说，
然后神对怎么对这帮人讲呢？
神说你们做我的羊，
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羊，
我草场上的羊，
是我草场上的羊，
乃是以色列人，
就乃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你们的神，
我也是你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而今天耶稣看这些人是迷羊的时候，他是牧人，
而耶稣看见这帮人是迷羊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牧人。
其实他自己等于就是什么，
他其实自己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认识了他就是神，
因为他就是神，
他就是那个牧者，
他就是那位牧者、
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
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一个好牧人，我是羊的，
耶稣是担当了这个神的一个角色，
而耶稣就担当了这个神的角色，
而且这里讲到他对这些迷羊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而这里讲到耶稣对这些迷羊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是什么感觉，
我们知道吗？他就怜悯他们，
他就怜悯他们，
而是怜恤他们，
而是怜恤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我们能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象我们能不能像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这帮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想象你是耶稣用这样的态度去看他们？
今天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
今天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的人呢？
你会看不看到在我们周围的人，在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他们就是迷羊？
你会不会看到在我们周围的未信的人，他们就是迷羊呢？
在他们的心里面有这个渴慕真理这个东西的需要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慕真理的需要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是需要耶稣的福音呢？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需要耶稣的福音呢？
我们这里有一首歌曲是人们需要主，
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叫人人需要主，
但是看到这个世界上，他看到这些人来人往的时候，
他见到这个世界上人来人往的时候，
他用耶稣的眼光看到，就看到他们的需要，
他们用耶稣的眼光就看到他们的需要，
就看到他们需要耶稣的福音，需要神的爱，
所以他们看到他需要耶稣的福音，需要耶稣的爱。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以这种眼光看他们？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他们呢？
我盼望神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怜悯的心。
我盼望神给我们是一个怜悯的心，
因为唯有有怜悯的心，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人真正的一个需要在哪里。
因为唯有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一班人他们真正的需要。
什么是怜悯？
什么是怜悯呢？
我们常说这个怜悯，什么是怜悯？什么是 compassion？
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怜悯，那到底什么叫做怜悯呢？
我想怜悯呢，其实很简单来讲，
我觉得怜悯可以简单来讲，
或是一般的理解，
或者说是一般的理解，
就是对受苦的人感同身受，
就是对受苦的人是感同身受，
没有错。这个定义呢，基本上是大概就是那样，
这个定义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呢，有一个心理学的人，
但是如果是有一个心理学的心理学的人，
他对这个怜悯的一个定义有一个蛮特别的，
他对这个怜悯的定义可能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讲得比较清楚的，
他可以讲得比较清楚的。
他说怜悯是看到别人受苦的一种情感的反应还是回应，
他就说怜悯是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那个情感的回应，
看到他这种状况你心里面就很难过，
看到他这样的状况心里就难过，
但是下面那个更重要，
但是下面那句呢更加重要。
他说 上半段呢只是讲到一个同情心，
他说上半段只是讲到一种同情心，
但是他说真正的那个怜悯是还牵涉到下面一个东西，
而真正的怜悯是牵涉到下面那样，
就是你看到这种状况你是有个心愿要帮助他的，
然后看到这个状况你是有一个心愿愿意去帮助他，
有一个 authentic desire，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愿望，希望能够解决他这种痛苦，
而是一个真实的愿望来到希望能可以帮他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怜悯别人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怜悯人的时候，
不是只是一种感觉，
不是只是一种感觉，
更加我们是有一种愿望，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别人，
而是一种愿望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合乎圣经方面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件事是对合乎圣经的理解，
虽然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观点，
虽然它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
因为今天神要我们有怜悯的心，不是只是我们一种感觉，
因为今天神要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不是只是要我们有感觉，
不是只是要我们看到，
不是只是要我们看到，
他要我们有行动，
他要我们都有行动，
就像耶稣一样，
就好像耶稣一样。
所以我们的怜悯是基于神的爱的，
所以我们的怜悯是基于神的爱，
要用这个爱去侍奉别人，
用这个爱来侍奉别人，
来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痛苦，
来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痛苦，
这个就是牵涉到行动了，
这个就牵涉到行动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怜悯的当中一定有神的爱在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怜悯一定要当中有神的爱，
而且有这个爱呢牵涉到这个行动去服侍别人，
而且这个爱呢是牵涉有行动去关心别人的，
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讲的怜悯的一个含义，
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讲的怜悯的真正含义，
也是今天耶稣所显示的，
也都是今天耶稣所显示出来的。
我想就是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也是个基督徒一个见证，
这个也都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
也是跟怜悯是有关系的，
是跟怜悯有关系的，
有一个作者叫 Christine King，
他有一个作者叫 Christine King，
他就讲了他妈妈年老的时候，
他讲到他妈妈年老的时候，
他的个身体的状况呢就越来越差，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记忆力也越来越差，
记忆力也都是越来越差，
所以呢他跟他的兄弟呢就商量，哎呀怎么办呢，
他就跟他的兄弟商量下怎样处置妈妈，
所以他们就想说，不然就是请一个人的全时间来照顾他，
他们就说不如请一个人全时间来照顾妈妈，
可是跟妈妈提出来的时候他妈妈反对，
但你跟妈妈提出来的时候妈妈就很反对，
她说我不想，好像家里面整个人好像我是没有用的，整天要找人来照顾我，
她说我不想在整天家好像没用一样，要找人来照顾，
那他们又建议了，那好不好你去搬去这个安老 那个老人院那里，
或者他们又建议说不如这样，你搬去养老院、
那边也有人来照顾你嘛，
那里有人照顾你、
我们也比较放心嘛，
我们都比较放心、
但是这个他的妈妈很固执、
但是他的妈妈很固执、
还是不肯，
还是不肯，
怎么样也不肯，
怎么都不肯、
所以他们就是母女也常常争吵，
所以他们的母女两个人成日都会嗌杀、
那个女的就是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
个女呢就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想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一个观点，
他经常想问为什么你不理解我的观点呢，
你难道你不理解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吗，
你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的困难在哪里，
我照顾你这样很麻烦很难的，
我照顾你是很难很困难的，
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的、
但是呢当他跟他妈妈一直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断跟他妈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慢慢就发觉为什么他妈妈一直不想离开这个家，
他就开始明白了解到他为什么他妈妈不肯离开家，
为什么他不愿意有人，好像他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人家要照顾他，
他就不用、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像没用的人，需要人来照顾，
一方面因为这个家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回忆，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家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回忆，
因为他以前逃难了以后到了这个国家，
他以前逃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
然后有这个房子，
然后 有这间屋，
然后在那边 养儿育女，
然后在那里养儿育女，
含饴 弄孙，就是、就是带孙子，
含饴弄孙在那里凑孙、
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所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他觉得只要他离开了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觉得他一离开这间屋的时候，
这些回忆好像也失去了，
那些回忆就会失去了，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很害怕，
而且他自己都很害怕，
因为他觉得如果当我没有人，当我要靠别人来照顾的时候，
因为当我要去靠人来照顾我的时候，
我好像一生就没有了，
我好像一生都没有了，
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
所以他其实他慢慢理解到的时候，
所以当个女儿慢慢去明白妈妈的时候，
他就决定一件事，
他就落了一个决心，
他算了，我就不要再跟他争吵这个事，
他就说我不再跟妈妈嗌杀了，
我就让我用他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我就用他妈妈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我就只是用神的爱去爱他，
我就是用神的爱去爱他，
尽我所能来照顾他，
尽我所能来照顾他、
当然还是照顾还是很难、
当然照顾仍然都是很困难，
但是他当他发觉他这样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但是他发觉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再没有那种沮丧，
他就再没有那种的沮丧，
再没有那种怒气，
也都没有那种的怒气，
要慢慢跟他妈妈呢在最后那几年当中有一个非常很多美好的一种回忆，
然后在最后妈妈最后那几年呢，他跟他有一个共同很好的回忆，
所以他换了一个角度看的时候，站在他妈立场来看的时候，整个就不一样，
所以当他换了一个角度，用他妈妈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整件事情就不同了，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什么，
其实 想清楚，这个其实就是怜悯，
其实你想清楚，这个就叫做怜悯，
他看到妈妈这种状况，
他看到妈妈这种状况，
他以神的爱去侍奉他，
他用神的爱来侍奉他，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生命，两个人的这种时间就改变了，
所以他两个人的生命就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这个呢事情呢就跟耶稣基督是一样，
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他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问题而看到别人的问题，
他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问题而看到人类的问题，
第二点的话，我们不单只是祈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
求神使我们不注目自己的需要，
也都要求神使我们不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当然这个跟那个怜悯是息息相关的，
而当然这个跟怜悯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能分开来看的，
我们不可以分开来看的、
因为本来怜悯就是看重别人的需要，
因为怜悯本身就是看重人类的需要，
如果你不看重别人的需要，你是没有怜悯的心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人类的需要，你是没有怜悯的心，
你是不会有行动的，
你是不会有行动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耶稣当时跟门徒是怎么样，
我们刚才说过耶稣当时跟门徒是怎样，
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他们又饥又渴，
他们是又饥渴又肚饿、
又累
又累，
哇！连歇息的时间都没有，
连啲歇息嘅时间，
你吃饭又没有功夫，
又食饭都时间都冇。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这种群众的时候，
但系佢冇咁样睇个群众嘅时候，
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
他没看到自己的需要，
不是就说、啊、我们要等一下，让我们先吃个饭，
他不是说、哎、等等先，等我吃个饭先，
我先休息一下，
等我休息一下先，
我再跟你们讲，
我先再跟你讲，
不是，
他不是的，
他马上就是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他是马上去教训他们有很多的道理、
啊、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呢？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呢、
啊、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常常只是看重自己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是常常都是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就确实没办法只看到人的需要，
也不能用他的角度去看事情，
也都不可以用他的角度去看事情、
啊、大家都看过这个童话白雪公主吧，
大家都应该看过这个童话的白雪公主、
啊、Snow White 大家看过、啊、
白雪公主应该都看过了，
我们也知道那个王后啊，
我们都知道那个皇后啊，
他们不是常常对着那个镜子 来问那个镜子一个问题吗？
他常常对着那个镜子问那个镜子一个问题，是不是？
大家记不记得问什么？
他记不记得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魔镜魔镜 mirror mirror 啊，
他说魔镜魔镜
啊，我是不是全世界最美丽的？
我是不是全世界最美丽的那位？
大家记得这个问题吗？
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有这个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他为什么这么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很 insecure， 我们现在用现在这个讲没有安全感，
我们用现在的讲法就是他没有安全感，
他每天都要对着镜子来看，
他每天都要对着镜来讲，
要问问看、哎、到底我现在是不是最漂亮的，
他要问个镜，我今天是不是最漂亮的、那个、
我是不是已经老了，
我是不是已经老了，
我是不是这边有皱纹了，
我是不是这里有皱纹
了、啊、是不是我的价值开始跌了，
是不是我的价值开始跌了、
啊、这个好像 stock market 一样、啊、今天这个掉了、
啊、是不是好像股市一样，那么价值开始，
我现在不漂亮别人还喜欢我吗，
我不漂亮了还有人喜欢我呢，
他每天去问的时候其实他整个的世界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每天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整个世界就是他自己，
所以当结果有一天那个镜子跟他说，
所以结果有一天镜子跟他说，
对不起，你今天你现在是排第二了，
你不好意思啊，你今天已经排第二了、
啊、还有一个比你更漂亮，
还有一位比你更加漂亮的，
他听到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听到之后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他好像一下子怎么我是全世界的中心，怎么现在突然间我不是中心，
他本来以为自己是全世界中心，现在不是中心了，
所以当他一这样的时候，
当他一转变成这样的时候，
他仇恨就出来了，
他那种仇恨就有
出来了，
极度就出来了，就到了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看到自己整天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容纳别人，
如果我们经常都看到都是自己，我们没办法容纳到其他人，
也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需要，
也都没办法可以看到人的需要，
我们现在疫情在过去一两年当中非常严重、
疫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是非常之严重，
我们大家都在家里被困了很久，
我们大家都在家被困了很久，
我不晓得你被困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你被困在家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好像教会的人都不太关心我，
你会说唉，教会的人都不是很关心我、
我的朋友啊，我的亲戚好像也不太关心我，
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也都不关心我的，
怎么都不打电话来问候问候我呢，
为什么都不打个电话来问候下我呢、
怎么打不打电话来关心关心一下我呢，
也都不打电话来关心关心下我呢，
然后整天就在那边
然后在那里敲台，
很像不满，
好不满意，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
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
那确实你会很不高兴，对不对？
你确实会很不开心，是不是？
但是其实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去想的话，
你有没有常常打电话给别人呢？
你自己有没有打电话给人呢？
当你在抱怨别人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当你抱怨人家没有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常常有打电话给别人呢？
你是不是时时都打电话给人呢？
其实我常常觉得，
常常我觉得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当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时候，
我们如果太过注重自己的时候，
都是问题都来了，
很多的问题就会出来了，
什么问题都出现，
什么的问题都会出现，
很多时候 depression 那个 depression 是什么，
忧郁、
忧郁其实也是从那边出来的，
忧郁都是这样而产生出来的，
因为太注重自己的感受、
因为他注重自己的感受，
好像不能疏解，
可能不能够疏解到，
没忧郁也变成忧郁了，
没忧郁的都变成忧郁，
但是你如果你注重别人的时候，
但是当你注重人家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忧郁，
你系冇时间忧郁噶。
啊，你想想看，我今天可以打电话给这个谁啊？打钟胜啊，今天可以打电话给 Rebecca 啊，给那祖文，很多东西你可以做。
你今日话，哎呀，我今日可以打电话俾阿钟胜啊，俾阿牧师啊，俾阿 Rebecca 啊，你得唔得闲嘅？
啊，即系聊聊，看到他们没事，哎呀，真高兴。
哎，冇事啊，真系高开心。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发觉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你会发觉你的人生不同了，
但你整天就觉得人家好像欠你什么东西，你不关心你的话，你就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经常都觉得人家欠了你，你不关心你的时候，感觉不同了。
那不是就是这样的吗？
岂不是这样吗？
所以今天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所以今天圣经怎样教导我们呢？
那不是要看重自己的需要，看重别人的需要。
不是要看重自己的需要，看重别人的需要。
当然我们不要就跑极端了。
但是我们不要去行到极端。
我不是说关心别人就不要完全不要管自己的事。
不是说关心人家就不关心不理自己的事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这个夏令会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夏令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就问我。
有一个姐妹就问我。
她也是不想念到哪一段经文了。
她不知道读到哪一段的经文了。
她是觉得不太理解。
她就不是很理解。
好像是腓立比书的。
好像是腓立比书。
她说我们常说要看重别人的需要。
她说圣经不是说要看重人的需要吗？
难道今天什么人叫我去做的时候，我都要把事情放下来去帮助别人吗？
如果有人要求我帮助，是不是要放下自己所有东西去帮他呢？
我家里有几个小孩子要照顾，
我自己家里有几个小孩子要照顾，
这个人就打电话来给我，
你有人打电话给我，
要我帮忙他，
要我帮他，
那我怎么办？那看圣经讲的话，那就是我要掉下来要去帮助他咯。
那我怎么算啊？按圣经的道理，我是不是要抌下所有东西先帮他呢？
这小孩子生病也不要管，就去帮助别人，别人比较重要嘛。
那如果小孩子都病了，我是不是不要理就去关心人家呢？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做呢？
圣经叫我们注重别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圣经教导我们注重人家，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们不要走极端，所以我说。
所以说我不要行极端。
第一个，小孩子，你是他的妈妈，你对他也是有责任的。
第一，你是小孩子的妈妈，你对他有责任。
你不单止对别人有责任，你对你小孩也有责任。
你不单止对人家有责任，你对自己小孩子都有责任。
你不单止要履行别人对别人的责任，也要对你小孩履行你的责任。
你不单止需要履行对人家的责任，你都需要履行你对小孩子的责任。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也要有神的智慧来衡量哪样重哪样轻。
我们要有神的智慧来衡量哪样轻哪样重。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 doctor appointment， 如果你今天要去看医生，
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医生的预约，你要去看医生
没有什么事，就是只是一个 follow up， 就是看一看，
没特别事，只是去做一个 跟进的工作。
如果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
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
黄牧师啊，这个我家里的有个灯坏掉了。
黄牧师啊，今天我家的灯烧了。
有个老人家打来，你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下？
老人家打给你，你说可不可以帮我换一换灯？
你需不需要马上不去看医生去帮他换呢？
你需不需要立刻不去看医生就帮他换灯呢？
要不要？
要不要这样做？
不需要。
不需要。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那个灯过一个几个小时有没有影响？
烧了那盏灯过多几个钟有没有紧要？
没有影响的嘛。
没有影响的嘛。
你不需要马上放假来帮助他嘛。
你不需要抌低所有东西去帮他的嘛。
但如果他今天跟你讲。
但是如果今天他跟你讲。
黄牧师我痛得不得了啊。
黄牧师啊，这里痛得很紧要啊。
我肚子不行了。
我肚很痛啊。
可不我要去看急诊啊。
我要看急诊啊，急症。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等几个小时再说吧。
你可不可以说等几粒钟先啦、
啊？你当然不会了嘛！
你当然不会咁啦，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需要比你的需要大。
因为佢嗰时嘅需要比你嘅需要大，
你就放下来自己的需要来帮助他。
你就放低自己嘅需要去帮助佢。
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智慧了。
呢个呢就系我哋需要智慧。
什么是重，什么是轻？
系咩嘢系重，咩嘢轻？
这个就只能求神啦。
呢个只能够求神啦。
这个没有 formula， 没有方程式的
呢个系冇方程式教你。
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求神嚟帮助我哋。
好，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
看到别人的需要，
是看到人家的需要。
看重别人的需要，
是看重人家的需要。
好了，今天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
好了，今天耶稣这样做的时候，
教了他们许多 道理，
教到他们的道理了，
然后完了，
然后结束了，
那些门徒就来跟耶稣说了，
那些门徒就跟耶稣说了，
来提醒耶稣了，
来提醒耶稣，
我们要该完了。
我们要结束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什么到了？
咩到啊？
晚饭的时候到了，
食饭时间到了，
不要再讲了，
唔好再讲了，
因为天黑他们要出去，这么多人要出去买东西，到各处的乡村里面买东西吃啊。
因为有好多人啊，佢要去四山去买嘢食噶。
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呢，这里旷野没有什么 没东西吃的。
呢度系旷野，冇嘢食噶。
啊，这个跟耶稣这样说。
佢哋就同耶稣咁讲。
啊，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
耶稣点样回答佢哋呢？
啊，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他们期望？
耶稣嘅回答唔系呢啲门徒嘅期望。
可能他们听到吓了一跳。
可能佢哋听完之后，自己都吓咗一跳。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耶稣话。你们去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拿东西给他们吃。
哇，门徒就啊，你说叫我们给他吃，
门徒说啊，你要我们给他们吃。
他们这边有多少人啊？
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在这里
啊这边说有多少人啊？
这里经文讲的有多少人啊？
但是男的有 几千啊，
只是男的有
多少人？但是男的就五千啊，
只是男的都已经五千了。
你开玩笑叫我们 去给他们吃？
你真的开玩笑，你我们买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用二十两银子去买饼给他们吃。
我们用二十两银买嘢俾佢哋食。
对不起，现在二十两银子，但根本不晓得是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今日唔知值得几多钱。
啊，英文里面有给我们一些 hints 啊，一些 tips 啊。
经文系又俾我哋有啲嘅 tip， 有啲嘅提示嘅。
啊 ，take more than half a year's wages 啊。
就系
超过半年的薪资。
超过六个月嘅薪金。
其实大概八个月左右了，
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八个月，
但就是很大一笔钱啊。
其实就是一笔很大的钱。
你怎么去请花？我第一个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第一，可能他根本就没那么多钱。
而且就算你有那么钱，去哪里买啊？
就算你有钱啊，你去边处买啊？
那个时候没有运河，没有什么东西，怎么运这个食物来啊？
那时候又没有运河，那车货车怎么运食物来呢？
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这门徒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啊。所以但是耶稣就说没有关系，你去看看有多少食物。
耶稣说不紧要啊，你去看看有多少食物在这里
啊结果耶稣就给他们找来多少，
结果门徒找多少东西来
呢？五饼二鱼。
是五饼二鱼。
当然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就对这么多人来讲是一个极小的资源。
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对这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极之少的资源
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都认识这个神迹，
我们都认识这个神迹。
耶稣就用 五饼二鱼来喂饱了 五千个男人还有他的家人。
耶稣呢就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还有加上他的家人。
耶稣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源源不绝的资源。
耶稣将这个有限的资源变成一个源源不竭的资源、
啊、不单止吃饱了几千人，
不单止吃饱了五千人。
圣经还说什么？
圣经还怎么说？
他们怎么样？
他们怎么做、啊、
把碎饼碎鱼吃下来，剩下来的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就是将那些碎饼碎鱼收集埋装满了十二个篮、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把这个有限的变成源源不绝的资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将一个有限的资源变成一个源源不绝的资源。
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的神迹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是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其实真正的源源不绝的资源是什么？
其实真正源源不绝的资源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什么、啊、
其实真正源源不绝的资源是神。
其实源源不绝的资源呢是神自己，
是耶稣，
是耶稣。
今天我们有了耶稣的话，
今天我们有了耶稣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源源不绝的资源。
这个就是我们源源不绝的资源。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
啊、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耶稣是怎么宣告的？
耶稣是怎么宣告的？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什么？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
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是源源不绝的，
是源源不绝的。
你吃了我之后就不再饿了，
你吃了我之后就不再肚饿、
啊、耶稣也是那个活水，你喝了就不再渴了。
耶稣也都是个活水，喝完之后就不会再渴、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的。
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的，
我们都是，我想我们都同意，
没有人反对神就是我们源源不绝的资源。
冇人会反对话，神就系我哋源源不绝嘅资源。
神是可以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资源。
神可以将个有限嘅资源变成无限嘅资源。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系喺我哋嘅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活里面，
喺我哋生活里面，
当我们看到这个需要那么大的时候，
但我睇到有咁大嘅需要嘅时候，
你要看到我们资源那么少的时候，
你睇到我哋嘅资源咁少嘅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信心呢？
我哋系咪仲有咁嘅信心呢？
我们还能不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呢？
我们还可不可以相信这样的神呢？
这位神是在出埃及的时候用玛拿喂饱了六十多万的以色列人超过四十年的时间。
这位神呢就在、埃及这个旷野的地方喂饱了，用玛拿喂饱了六十万的以色列人四十年。
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神用一点点油，用一点点 面团就喂饱了这个先知以利亚还有这个寡妇的家人一段的时间呢？
你相不相信这位神是用有限的少少的油和面喂饱了以利亚和寡妇的一家人呢？
我们相不相信这个神能够把从120人能够增加到一下子增加到几千人呢？
你相不相信这位神可以将120人一下子变成几千人呢？
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弟兄姐妹，这些就是圣经的记载。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只是知道呢，还是真正的相信呢？
我们是不是只知道，抑或是真正的相信呢？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
今天在我们在外面的生活，
在我们在外面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信心来见证这样的神呢？
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见证这样的神迹呢？
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相信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只是看我们手上有多少的资源，
我们就不应该看我们手上有多少的资源。
其实今天不管我们教会有多少的资源，
其实今天无论我们教会有多少的资源，
不管在人看来是或多或少，
无论在人的眼中是或多或少，
这个都不重要，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什么使命。
最重要就是知道神给我们什么的使命，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来交到神的手中，让神来工作。
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件事交到神的手中，让他来工作呢？
把这个资源变成一个无限的资源，
将这个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资源呢？
要让我们体让我们经历这位源源不绝的神，
让我们去亲身经历这位源源不绝的神，
让我们真的不单只是我们，也别人得着生命的粮，
不单止我们自己，也都是别人得着生命的粮。
所以这方面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来学习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学习的，
看到神是个源源不绝的源头，
是看到这位神是一个源源不绝的神。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看到的，
第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看到的，
学习看到我们在神的事工中那个角色，
就是学习看到我们在神的事工当中那种的角色。
今天门徒说让这些人去买东西，
今天门徒就说让那些人去自己去买东西吃，
但耶稣说不，
但耶稣说不可以这样，
他说你们给他们吃，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
耶稣不是说我给他们吃，
耶稣不是说我来喂他们，
他说你们给他吃，
耶稣是说你们给他们吃。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
而且你发觉留意一件事情，
而且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当耶稣逐谢过之后，
当耶稣逐谢了之后，
然后他就怎么掰开饼递给门徒，
他就擘开了饼，然后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是摆在众人面前，
然后再把两条鱼分给别，
然后将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来递给门徒，
是递给门徒，
由门徒来做这个工作，
然后由门徒来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
其实耶稣是神啊，
其实耶稣是神，
他有很多方法去做这个事情的，
他有很多方法可以做这件事，
他可以一下子叫所以让他们自己觉得一点都不饿，
他可以因为动手令到那些人觉得自己都饱了。
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子？
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让他不用吃的也没什么关系啊，
让他们有没有吃不要紧啊，
那个门徒就不用麻烦了，也不用叫人家排一排排了，就是也不用发了，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嘛，
也都不用派了，也都不用排队了，这样解决了问题。
但耶稣并没有这样，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耶稣要他们去经历整个的过程，
耶稣要他们门徒去经历那个过程。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说这个事情，
圣经没有详细说这件事，
但很明显耶稣 盼望门徒能够参与这个事工。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耶稣盼望这些门徒能够参与这件事情。
我猜一下这个，虽然圣经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一个猜想。
我圣经没有讲到，但是我自己的猜想我觉得是正确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参与他的事工。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神要我们参与他的事工。
让他完成他的使命，
要去完成他的使命。
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是神的计划的，
因为这一直以来都是神的计划。
不管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好，
无论是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管叫那些先知去宣讲神的话也好，
或者是叫那些先知去宣讲神的话语，
他都要通过人去做这事情，
他都要通过人去完成这些事情。
这个是他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当然神可以自己做，但是他要通过人去做这个事。
当然神可以自己完成，但是他要通过人去完成。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而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是不能自己去完成这个工作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是不能够自己完成的，
我是要靠神才能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是要靠神才可以完成，
所以就牵涉第二方面的，
所以就牵涉到第二方面，
就是神要我们参与，是让我们去认识跟经历他。
就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事工，去认识和经历神。
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在这个事情的上面，
当我们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你看到跟你自己参与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你看到和你自己参与是完全两码事。
如果你在过程当中的里面的话，你就知道是不一样。
如果你参与其中的时候，过程当中你知道是不一样，
你就知道譬如说这些门徒他拿到这个明明就是五饼二鱼，
因为这些门徒当他手拿到明明是五饼二鱼，
但他越分的时候怎么分来分去都有啊，
他就会分来，为什么分来分去都是这么多的呢？
你想想那种，其实那种经历是很震撼，
你会想一下那种的经历其实很震撼性的。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在参与这个事工当中，
如果我们参与这个事工当中，
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带领的话，
我们经历到神的带领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
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你知道我们的神确实就是那个信实的神，
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神是确实信实的神，
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
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
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去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这样去经历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一定要主动的参与事工，
你就一定要主动参与事工。
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
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
其实不管我们环境怎么样，
无论我们环境怎么样，
我们其实都可以参与，
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参与，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参与。
不要因为环境 变了之后，我们就不参与这些事工，
不要因为个环境变了我们就不再参与，
我们就不再去侍奉神，
我们就不再侍奉神。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去参与，让我们去经历他。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参与去经历他。
如果弟兄姐妹都愿意这样的话，
如果弟兄姐妹都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我们教会绝对不会缺什么侍奉的人。
我觉得我们教会就不会缺乏一些侍奉的人，
绝对不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做了一个事情永远都在做那个事情，
不会说有些弟兄姐妹做开始做一些事就永远都在做那些，
因为找不到别人了，
因为是找不到替工。
你不要给自己借口，
你不要给自己一些借口，
自己不要自己说我不行，
不要说我自己不得的。
记得因为小小的罪人能够变成源源不绝的资源，
因为有限的资源可以变成源源不绝的资源。
不要觉得我不参与因为我 不行，
不要说我不参与是因为我不得，
因为你不参与的时候你就不能去经历神，
因为你不参与的时候你就不能经历神，
你就不能够认识神，
你不能够认识神。
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
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你愿不愿意这样呢？
但是你肯不肯呢？
我们今天看不看到学习去看这些事情呢？
你我们今天肯不肯去学看到这些东西？
我盼望我们今天在那学位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要学到看到人家的需要，
也学到神就是那个源源不绝的资源，
也都是学到神就是那位源源不绝的神，
也学习了看到我们在事工中的一个角色，
也都看到我们在事工当中的角色。
盼望我们看到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同工。
看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种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要从你的眼光，我们看到一些新的事情。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用你的眼光，我们看到一些新的事情。
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我们真的求你帮助。
圣灵常常给我们一个怜悯别人的心。
圣灵常常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心能够认识你。
让我们有个心里的认识你，
知道你是个大能的神，
知道你是一位大能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也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一个参与你事工的心智，
亦都帮助我们有一个参与你事工的心智。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神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